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二集，求神明保佑，可能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情。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。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才是实情。生而为人，终难免苦弱无助。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，多么厚学博闻，多么风流倜傥，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。有一部电影《凯撒大帝》，凯撒大帝威名远扬，可谓几百年才出一个。其中一个情节，他唯一倾心的女人身患重病，百般医药，千般乞告，终归不治。凯撒这个一直从未遭遇过抗逆的君主，涕泪横流，仰面苍天，一声暴喊：老天哪，把它还给我，凯撒求你了。那一声喊让人魂惊魄动。他虽然仍不忘记他是凯撒，是帝王，说话一向不打折扣，但他分明是感到了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。他以一生的威严与狂傲去垂手哀求，但是结果当然简单。剧场灯亮，凯撒时代与电影时代相距千载，英雄美人早都在黑暗的宇宙中灰飞烟灭。我也曾这样祈求过神明，在地坛的老墙下，双手合十，满心敬畏，其实是满心功利。但神明不为所动。是啊，凯撒尚且哀告无功，我是谁？古园寂静，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，以风的川流，以云的变幻，以野草和老树的清响，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。你只有接受着傲慢的逼迫，曾经和现在都要接受，从那悠久的空寂中听出回答。有三类神，第一类自吹自擂，好说瞎话，声称万能，其实扯淡，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儿并不显见。第二类喜欢恶作剧，玩弄偶然性，让人找不着北。比如足球吧，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，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，所以那玩意儿可以大卖彩票。小小一方足球场，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，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，让人哭，让人笑，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，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？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。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，他总是给路。在神的字典里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，完美呢，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，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证明。在人的字典里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，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，你再怎样走吧，月亮走，我也走，他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刘晓峰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，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，这很要紧， 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，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那位强徒手里，就怕要惹祸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向着哪一位神祈祷？说瞎话的一位，当然不用再理他。爱好偶然性的一位，有时候倒真是要请他出面保佑。事实上，任何无神论者也都免不了暗地里求他多多关照。但是，既然他喜欢的是偶然性，而并不固定是谁，你最好就放明白些，不能一味地只靠他。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赖的。他把行与路做同一种解释，就是他保证了与你同在。路的没有尽头，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，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。他所以不能亲临俗世，在于他要在神界恪尽职守，以展开无限时空与无限的可能，在于他要把完美解释得不落俗套，无与伦比，不至于还俗成某位强人的名号。他总不能为解救某处具体的疾苦而致那永恒的距离失去看管。所以北京人王启明执意去纽约寻找天堂，真是难为他了。我寻找他已多年，因而有了一点体会。凡许诺实惠的是第一位，有时取笑你，有时也可能帮你一把的是第二位。第三位则不在空间中，甚至也不在寻常的时间里，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。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，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，因而想到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，诗神之所在，一切写作行为都该仰望的方向。奥兹威辛之后，人们对诗产生了怀疑，但正是那样的怀疑吧，使人重新听见诗的消息。那样的怀疑之外，诗以及一切脱名文学的东西都越来越不足以信任。文学的心情一旦舒畅起来，就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它。说生活是最真实的，这话怎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呢？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，文学干嘛？说艺术源于生活，或者说文学也是生活，甚至说他们不要凌驾于生活之上，这些话都不易挑剔到近于浪费。布莱希特的渐离说才是切中要害，艺术和文学不要做成生活，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，要像侦探，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，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。写戊戌笔记的时候，我忽然明白，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，都是我自己也有的。某些已经露面，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，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，因我的心路而混淆，又混淆成我的心路，善恶俱在。这不是从技巧出发，我在哪儿？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？除去你的所作所为，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。于是可以相信，凡你描写他人描写的，或指责他人指责的，准确，所谓一针见血，入木三分，惟妙惟肖之处，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，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。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，善如此， 恶亦如此。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。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，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。读者也一样，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。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？可有谁一点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？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。发现他人之丑恶，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，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。这似乎有点过分，但其实又适合国情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，至少“宗教”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义。信佛、信道、信基督，都可以堂堂正正。本来嘛，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想。与此同时，经常听到的还是挑战，向着这个和向着那个，却很少听到忏悔。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。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，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，口头作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，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什么，只有蒙冤的往事，却无腹痛的忏悔，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的克隆。缺乏忏悔意识，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，以为潇洒，以为豁达，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，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，大家就都可以清洁。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，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，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。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，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，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。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，良心总是轻松着。笑话，我可有什么要忏悔？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吗？尤其值得这样设想，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鞭塞进你手里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？这样一问，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，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，仍然很多，还在多起来。记得文革刚开始时，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。一路上春风浩荡，落日辉煌，少年们满怀豪情。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，总之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吧。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，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两双尖皮鞋，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。幸亏那时知识太少，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，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。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，高叫剪刀何在时，楼门内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，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。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，另几个样样离去。我在离去者中，一路上月影轻舒， 晚风幽怨。少年们默然无语，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。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，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，只能旁观了。我不敢反对，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，但知不能去反对，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脱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。我心里兼着恐惧、迷茫、沮丧，或者还有一些同情。恐惧与同情在于，有个被打的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，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倍，那样的话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。迷茫呢，说起来要复杂些，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？此其一。其二，你说打人不对，可敌人打我们就行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。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其三，其实可笑。想想吧，什么是我们？我可是我们，我可在我们之列。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。几年以后，我去陕北插队，在山里放牛，青天黄土，崖陡沟深，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。忽然间就看清了那个把戏，我不是我们，我又不想是他们，算来我只能是你们。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，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。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，有希望成为我们，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。这很关键，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，我们就越具权势，他们就越遭孤立，你们就越要乖乖的。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。你们若不靠拢我们，就是在接近他们。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，你们还能总是你们？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，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。记得我站在高喊着那副对联的人群中间，手欲举而又怯，声欲放却忽收，于是手就举到一半，声音发得含含糊糊。你们要想是我们，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。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，又怎能再是我们？那个越要乖乖的位置，其实是终身制。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，我就是混蛋，于是迎来一阵犹豫的掌声。是啊，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？也许可以给一点吧，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魂。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，感到前途无比暗淡。我想成为我们，死也不想是他们。所以我现在常想，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，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，我会怎样？老实说，凭我的胆识，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，举而又怯，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，在那一刻孵化成魂。大约就是从那时起，我非常的害怕了我们。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，我想都不如绕开走，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，而是怕我们这个词， 怕他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，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的渴望被他吞噬，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。我说过，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，控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。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。我们要坚定的是我们，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，我们干嘛？当然是对付他们。于是勾芡越挖越深，忠心越表越烈，勇猛而至暴行，理智崩塌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